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《搜神记怪谈故事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，与诸君共赏。
先生，葛先生。
葛玄微微睁开眼睛，他长着一双大眼泡，每当他双眼似闭非闭时啊，就像是个巨型蛤蟆。可是在座十余人没有一人这么想过，他们也都是江东有头有脸的，或是才名远扬，或是地位高贵。可葛玄往这里耷拉着眼皮一坐，所有的人都显出了几分讨好的意思。毕竟名声过眼云，富贵转头空，唯有道法仙术玄而又玄，长长久久的令人们追捧供奉。葛玄悬着眼睛将在座的宾客看了一圈，展颜笑道：
嘿嘿嘿，方才是贫道走神了，今日相聚甚是可喜，贫道就为大家变几个小法术助助兴如何呀？
话音方落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，甚至有人啊忍不住向前探了探身子，生怕看得不够清楚。葛玄慢慢捧起了身前的饭碗，那碗里面还剩下了小半碗米饭，他往口中吃下一大口，突然张嘴一喷，坐在他旁边的人啊赶紧掩面避开，还以为啊会被喷上一身的米饭，谁知道嗡嗡嗡一阵声响，葛玄口中喷出的不是饭，竟是数百头大马蜂。那些马蜂啊个个如人的小拇指那么长，绕着这宾客是飞来飞去，有几个人是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，而剩下的也大多都是赶紧抱头躲藏，只有个别几个碍于身份铁青着脸强作镇定。嘿，说来也怪，这些大马蜂啊虽然是来势汹汹却不蜇人，嗡嗡飞了一阵子啊便又纷纷往葛玄的口中飞回去了。待所有的马蜂都飞进了他的嘴里，这葛玄才张口大嚼起来，又好奇地仔细往他嘴里面一看，哎，里面哪里有什么马蜂啊，全是米粒而已啊。还没等众人赞叹，葛玄又是大手一挥，窗外叽叽喳喳又是一阵声响，飞进来三只麻雀。三只麻雀啊睁着小豆子一般的眼睛排成了一排，像人似的冲众人啊行了一圈礼，这才啊在空中缓缓地飞舞起来。只见他们时而叼起酒壶为众人添酒，时而落在众人的肩头跳舞，可爱灵动极了。偶尔有客人摸一摸着麻雀的小脑袋，那麻雀啊还亲昵地蹭一蹭人家的手，仿佛啊在讨好呢。方才被群风惊得有些冷了的氛围啊立刻就回暖了，客人们是纷纷笑谈，其中啊不乏对葛玄方术的赞叹。
我跟你讲你是没有见到啊，去年夏天葛先生往水中扔进了一张符咒，那整滩的水就全部都结成了寒冰哦，在这个冰旁一坐暑气尽消啊。
三年前我是有幸见过了葛先生一面啊，寒冬之际啊葛先生竟然令这个平地生出了瓜苗来，很快就结出了几只瓜来哦，那甜美多汁，味道实在是好。
俺也见过，俺也见过，我跟你说那葛先生真是不一般的厉害呀。
一场欢聚就在对葛玄的赞美声中结束了。葛玄依然是半闭着眼睛缓缓向住处走去，三只麻雀游在他的肩头上下跳跃。当他走到一个巷口的时候听到有人惊讶道：诶。葛玄扭过头来，见到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幼小可怜，衣衫褴褛，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肩头的麻雀，眼中满是惊奇。葛玄左右无视，便走过去命那三只麻雀飞到孩子的肩膀上，想逗逗他玩。那孩子很是高兴，麻杆似的左手一伸便抓住了一只麻雀，接着右手一翻就露出了一片尖锐的石头，当着葛玄的面就把这麻雀给宰了。另外两只麻雀当场惊走，而葛玄也懵了，他望着孩子坐在墙根利落地给麻雀去毛剖腹，忍不住问道：
你怎么这么凶残啊？
孩子睁着一双明镜的大眼睛反问道：
我饿了，麻雀
不能吃吗？
能倒是能，可是你不觉得麻雀挺可爱的吗？
可爱，可爱，能当饭吃吗？
孩子的眼睛仍然直视着葛玄，看得葛玄自己倒是有点心虚了，他干脆一屁股坐在孩子身边问道，
你不觉得这些麻雀很听话很神奇吗？
孩子低头专心地整治着麻雀说道，
我今天远远地看到一栋楼上有一大群马蜂，飞了一会儿又钻进了窗户里面，那也很是神奇。
葛轩有点小骄傲，点头说道，
那些马蜂啊其实是饭变化而来的。
孩子这才有了点兴趣，抬头问道，
那你能把马蜂变成饭吗？能将土变成饭吗？
葛轩摇头说道，
不行不行，这是变化之术，不过是看起来像而已。这说到底呢，饭就是饭，马蜂啊就是马蜂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。
他见到孩子的脸上渐渐地露出失望之色，连忙补充说道，
不过我可以日行千里，把远处的东西啊搬过来。
孩子好奇地说道，
远处有多远？从城外到这里这么远吗？
葛轩笑道，
自然啊比这要远得多了，我的师父叫做左慈，你听过吗？
他见到孩子摇头便解释说道， 孩子仍旧是一脸茫然。葛轩呢只好继续说道，
就是比你见过的所有地方都要远。
比我见过的所有地方都远？
孩子突然就激动起来，一把就抓住了葛玄的衣角，急忙说道，
那你能到那最远的地方将我爹娘找回来吗？
葛玄应道，
我可以试试。你的爹娘在哪里啊？
孩子垂手说道，
他们说爹娘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是我见不到的地方，叫做泰山地府，管他们的人叫做泰山府君，你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呀？
泰山府君就是管理死人的神明，看来孩子的爹娘已经死了。葛轩的眼神逐渐暗淡，一时也说不出话来，只好拍了拍孩子的头，
那么远我也去不了。
那你师父呢？
我师父也去不了，而且我师父他……
葛玄的眼皮耷拉得更下了。
我师父他被人说是妖道，名声不大好，还被曹操追杀过。后来他躲在羊群中啊，假装是老公羊，这才脱身了。从此就隐居山林，再也不问世事了。
孩子一直低着头，使劲地一擦眼角，假装没事道，
那你怎么又来街上了呢？你不和你的师父住在仙山上吗？
葛玄抬起眼皮望着巍巍苍天说道，
身为得道之人啊，能做到的比常人更多，即使不为权力所困，也能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拯救苍生。比如啊，三年前我就曾经受到了无地所托，救过不少人呢。
孩子的眼中露出了向往的神色，悠悠说道，
真好，要是三年前我们能够遇上你，也许就不会和爹娘分开了。哎，我记得当时天上一直不下雨，我渴得嘴唇都裂开了，后来爹就说，你看天上来了乌云，你看天上下起了大雨。
孩子越说越兴奋，跳起来指着天说道，
我就看见那天突然黑乎乎的，雨水就流下来了，别提多高兴了，我喝了好几口，真甜。
葛玄也被感染了，嘴角一弯，想说那雨啊便是我做法下的。可他还没有说出声来啊，那孩子便声音一沉，低声说道，
后来那雨越来越大，天就像漏了个洞似的，爹就说再这样下去就要淹死了，可是水都已经漫到了腰了，爹就带着我们往高处走，但是高处也被淹了，最后爹就举着娘，娘又将我举起来，大水哗啦啦地冲过来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他们都说爹娘都被水冲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说是在泰山地府呢。
葛玄张口结舌地看着孩子，孩子仍在问，
你说到皇帝叫你帮忙，叫你干什么呀？
葛玄能怎么说呢？说那场雨就是他下的，说吴帝一直说不够，他便没有收法术，直到殿前像是成了一片湖泊，还是说吴帝想看那水里的鱼，他便往水中扔了一道符咒，令大鲤鱼在水中舞蹈飞跃，惹得吴帝哈哈大笑，他如何知晓啊？那鱼坐水中舞之时，无数生命便断送在这几十鱼里，他以为他是在拯救苍生，殊不知那也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游戏呀。也许他的师父作词也是看到了这样的现实，才不愿意继续为曹操效命吧。而他葛玄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啊做了天大的好事，用好心办了坏事，那他便无罪吗？也许无知本身也是一种罪过。葛玄慢慢站起身，身形有些摇晃，那孩子稀奇地看着他问道，
哎，你去哪儿？你要走了吗？
葛玄望着孩子，突然将身上所有的钱财物品都拿了出来，放在孩子面前，嘴里面喃喃说道，都给你，都拿去吧。
孩子吓了一跳，叫道，你疯了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我只是想起我师父了。
葛玄直愣愣地往前走，他的眼皮一如既往地耷拉着，但那副神仙做派再也看不见了。那孩子急了，在后面紧紧拉住他的衣袖，想将他扯回来，突然眼前一花，葛玄不见了，变成了一头咩咩叫着的老公羊，而那孩子的手中正抓着一把羊毛。孩子连忙撒手，那老公羊又叫了一声，放开四蹄儿往前跑走了。